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公司税务咨询服务的资深经理张仁景 Alan。
大家好，我是职业会计师杨建华。
前几年讨论的沸沸扬扬的盈利事业受控外国企业制度，也就是大家一般通称的 CFC， 终于在今年上路了。那我们都知道 CFC 制度的目的啊，是为了避免盈利事业借由低税负的国家或地区成立这些没有实质营运活动的 CFC， 透过持股或是实质上的控制去影响这个 CFC 的盈余分派政策，将原本应该要归属国内盈利事业的利润予以保留，借以规避我国的纳税义务。那所以 CFC 的办法规定，非低税负国家只要把营运汇出，就算呢没有回到台湾母公司，那你也必须计入到台湾母公司当年度课税所得去进行课税。由此可见呢，投资收益的计算上其实它会有一个时间性的差异要考量，那因此在计算上相对的会比较复杂，同时企业必须花费额外的资源去维护这些账簿记录。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投资收益的计算上又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未来某天要是处分掉这些 CFC 又该如何处理，而配合 CFC 制度税务申报书又会有哪些更新。同时财政部在今年9月28日预告 CFC 适用办法修正草案，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未来可能修正的方向。在我们讨论计算之前呢，我们是先请建华先带我们听众回顾一下，公司如果持有低税负国家之转投资，那符合哪些要件它会被判定为 CFC， 而必须要计入这个属于 CFC 的投资收益。
谢谢 Alan。 对于公司来说的话，对于这些低税负国家的转投资必须要具有控制的这个要件，这个其实很像我们在合并报表在辨认这些转投资收入哪些要并入合并个体，持股比例达到 50% 以上，我们就会认为对这个低税负国家的转投资具有这个控制能力。那在考量这个持股比例的时候，并不是只有直接持股的部分才会纳入，关系企业间接持有的部分也要一并考虑。那譬如说母公司持有低税负国家的转投资是 10%，但是同时也透过这个国内子公司持有 40%， 那合计已经达到 50% 了，那这个转投资就会被定义成所谓的 CFC， 而必须要纳入考量。那这个转投资对于母公司来说不仅是它的 CFC， 同时对子公司来说也是，因为你在计算子公司对于这个转投资有没有达到控制要件的时候，也要把母公司持有的 10% 一并记录，所以说子公司也是有达到这个控制的这个要件。那差别只在于我们记录的投资收益是按照我们直接持股比例进行计算，那另外除了形式上的股权控制以外，也要考量是否具有这个重大影响力。那就好比说国内公司持有这个低税负国家的转投资虽然没有达到 50%， 但实际上有能力主导这家外国公司的人事财务跟业务，那譬如说像是这个董事席次有半数以上，那这个时候仍然会被判定是 CFC。
的确这跟我们在理解这个个体要不要并入合并财报其实真的很像。那不过也不是所有的 CFC 都要纳入计算，还是说也还是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因为像是这个 CFC 如果你有实质营运的话，包含你在当地有固定的营业场所，有聘雇员工在当地营运，而且它的消极性所得是没有超过它的营收再加上非营收总额的 10%，又或者是说你所有的 CFC 的盈余以及你单一 CFC 的盈余都没有超过700万，那它的投资收益就不需要计入。那所以在计算之前，对于哪些 CFC 的投资收益要计进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是不是能请建华跟我们聊一下这些 CFC 的投资收益应该要怎么计算？
它的计算确实是有点小复杂，而且在9月28号的修正草案里面也有做一些修改。那这边主要先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些基本的概念。首先我们必须要采用我国认可的财务会计准则来决定这个 CFC 到底有多少的盈余，因为我们的投资收益是按照 CFC 的盈余乘以加权平均持股比例来做计算，那这个盈余不单单只有 CFC 的税后净利，它还有其他的项目要考虑，例如税后净利以外的项目转入未分配盈余的，那也是 CFC 可供分配盈余的一部分，正数必须要加进来，那负数也可以减掉。那再来是权益法认列非低税负国家的投资收益，可以把它排除，不纳入计算。 但是如果有非低税负国家的投资损失应减资弥补亏损来去实现的话，那这部分是可以扣除的。那还有就是这个属于 CFC 转投资非低税负国家，如果进行盈余的分派导致 CFC 有实际获配股利的话，这个部分算是已经实现的，那也必须要加入 CFC 当年度的盈余。
哇，这听起来真的是蛮复杂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理解为 CFC 自己本身在当期产生的可供分配盈余，在考虑 CFC 所转投资的非低税负国家有没有汇出盈余，以及造成原始出资人蔑视的投资损失，那在考虑完这些项目后，再乘上对这个 CFC 的加权平均持股比例去做计算。
嗯，大原则应该是这样子，没有错。
谢谢。那建华，我还想再请教一下，我算出来的 CFC 盈余不见得会是获利啊。举例来说，我的 CFC 下面控的非低税负国家转投资其实都没有进行盈余汇回的动作，那我 CFC 本身大多也都是会产生一些行政管理上的费用啊。那如果说我 CFC 的按照这个办法来计算的话，我当年度可能盈余会是一个亏损的情况，那这些亏损是不是有机会在来年度作为来年度的亏损扣抵，那有没有一些年限上的一些限制？
嗯，基于租税的一个衡平，这部分产生的亏损是也可以用来扣抵来年 CFC 产生的盈余。那年限上的这个限制也和我们一般认知的亏损扣抵的年限是一样，是10年。但是这边要注意的是，因为我们 CFC 的制度是在112年才上路，那所以说如果是111年以前产生的亏损是不可以拿来扣抵112年度的盈余。那盈利事业在列报这些亏损的时候呢，是必须要减负由会计师查核签证的这个 CFC 的这家公司财务报表作为依据的，那并不是说公司自行主张就可以了。
哦，原来如此。那我们目前讨论到的是非低税负国家转投资有把股利汇回到 CFC 上面的计算，但是未来哪天这个 CFC 啊，我要是把盈余再从 CFC 这边汇回到国内的时候，那我也同时缴纳了相关的所得税负，那理论上是不是有机会去申请抵扣或是退税呢？
是的，确实是可以来办理抵扣或是退税。那企业必须在这笔投资收益申报期间届满五年内进行税报的更正。那如果是以历年制来说的话，申报112年的投资收益，那是在隔年的113年5月31号届满，所以是从113年的6月1号起算的5年内你要去进行税报的更正来去申请扣抵或者是退还，所以时间上是有5年的限制，那一旦届满就会失效，各位听众应该要多加小心留意。
确实这个时间跟亏损扣抵的期限比起来的确不是很长，各位听众真的要多加小心。哎，对，建华，那我们刚刚都在讲 CFC 投资收益的计算，那要是我们在 CFC 的盈余还没有汇到国内的时候，那这个盈余又已经先被我们加计到投资收益去进行计算，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是出售了这个 CFC 的持股，照理说它的计算上是不是会有投资成本的调整？
嗯，这个问题很好。那一般来说我们出售这个转投资的时候，就是拿我们那个处分的价款去减掉我原始投资的成本来计算这个处分投资的损益。那因为现在盈余有提前被课税的缘故，因此我们必须要计算到处分日当天已经被认列过的投资收益，那或者是说提前被课过税的这个盈余有多少，然后按出售比例在计算这个处分损益的时候一并减除。那特别要注意一下，出售比例这个部分是指出售的部位占全部持有部位的比例，并不是指持股比例哦。譬如说我原本持有 80%，那这次我要出售 10%， 因此计算上要用1/8而非 10%， 这样一来才可以完整反映正确的成本跟真实的处分损益。
那我们刚聊了这么多内容其实都是关于计算，那我们可以想象今年的盈所税的税务申报书其实会新增不少内容，那是不是也可以请建华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今年在申报书上预计会有哪些改动呢？
没问题。那首先是我们申报书的第一页，那为了区分不同类型的投资收益，特别增列了一栏是属于这个认列 CFC 的投资收益。那第八页也多了这个 CFC 的检核，然后还有在 B2、B3 页增加关系人资讯揭露的要求。那最重要的是这一个 B7 到 B7-1 页，也是本次新增的页面，包含了 CFC 基本资料的填写，还有豁免的判断， CFC 当年度的盈余跟投资收益的计算，亏损扣除表，还有 CFC 投资收益跟境外可扣抵税额的这个明细表。 那各位听众可能比较有疑问的是说，这张可扣抵税额明细表是做什么用的？这张表其实就是用来维护我们已经先前被课过税的投资收益和实际取得 CFC 盈余汇回差异的一张控制表，包含汇回时所缴纳当地所得税的金额，那依照这个大陆及非大陆来源进行做抵减或退税的一项记录。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在维护这些资讯跟表单上其实有一定的困难度跟风险。那如果公司的 CFC 架构比较复杂的话，例如 CFC 不止一个，底下转投资也不止一层，那建议还是寻求专家的协助会比较好。
嗯，没错，如果公司真的只有一个 CFC， 而且底下的非地税负国家转投资它永远都不会把盈余汇出的话，那这种情况其实是最简单的，但实际上通常不是这样子，那通常这些都是会具有一定的复杂度，那寻求专家的协助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欸，对，建华，我没有观察到财政部在今年9月28日预告 CFC 办法修正草案，那最后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简单分享一下里面的修法重点？
OK， 针对之前 CFC 办法比较没有完整考虑到的项目，那透过这次这个9月28号的修法让它更为明确。例如当你在计算 CFC 当年度盈余，会将非低税负国家的未实现投资损益排除，但是你账上可能已经针对这部分的未实现投资收益估列未来汇回时可能产生的这个所得税费用，因此在排除的同时也要将这一部分的所得税费用一并排除。那此外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这次新增的第七条的部分， CFC 本身可能会持有这个所谓的透过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金融工具，那这些公允价值的变动会在财会处理上会是立即反映到这个当期的损益，但是却尚未实现，那因此新修的办法中允许公司自行选择是否把这些损益从这个 CFC 当年度的盈余中排除，不过一经选用的话就无法更改。那同时在修改办法中也要求会计师必须查核这些金融工具增减变动的情况，然后提供相关的揭露的这个查核报告。那而且条文中也明定了这个 CFC 应备妥的文件跟缴交的期限，那目前这些修法还在预告阶段，那可能请各位听众再留意相关的讯息。
嗯，今天真的非常充实哦，感谢建华会计师的分享。那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们对 CFC 的计算有没有一些概念呢？那如果说你在计算上有任何不确定，我们还是建议向专家咨询，以确保申报资讯的正确与完整。再次感谢建华会计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充实的内容。那如果喜欢我们 EY 税务轻松聊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 Podcast。当然你可以关注安永 Facebook 与及 LINE 官方账号，我们不定时会发布税务剖析及税务时事，未来我们也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与大家分享哦。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拜拜。